上一周我们说到，一个人得救重生之后，不仅他要注意他在得救的那一刻接受主的事实，他还得要注意，或者说他还得要考虑他在得救之后的一生如何来行走。所以这就说到啊，一个基督徒在他的人生成长的里面的三个阶段。第一个，这个三个阶段我们的分法是根据路加福音第九章我们来这样子的描绘，来这样子的交通。第一个阶段就说到我们是一个在主面前得饱足的人，主的确应付我们各面的需要，叫我们得饱足。那得饱足之后啊，就还需要有一个更往前的经历，就要认识主是谁。你到底得着，你到底相信的这一位是谁。然后呢，当主这样子的询问众人，也询问门徒之后啊，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就说到啊，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举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就第三个阶段呢，就叫做跟随主。那今天我们就要继续说到啊，在跟随，当主讲完这段话之后啊，在圣经中啊，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段的记载。那上一次我们说到，在跟随主的过程中啊，你要很注意三方面，意思就是啊，你要在哪三方面呢，常常举起主所给你的十字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魂，好，所以主才说，谁要丧失魂就得着魂，要得着魂的就会丧失魂。好，那在圣经中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来看呢，人就分作三部分，有外面所看见的体，也有我们常常所说的魂，但很可惜，中文就常常把灵魂啊说在一起。那就着圣经的真理啊，这两个是不同的层次，好，是不同的结构，也有不同的功用。所以魂有魂的功用，那魂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喜怒哀乐，好，我们的表现就在我们魂的上面，也就说到我们这人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那灵啊，是神给人啊特有的一个功能，为着来什么呢？为着来接受神，为着来得着神。所以啊，中文就说得好啊，人为万物之灵。哎呀，这句话说得太棒了。但是这个灵啊，不是我们啊想象中的那种渺不可及啊，觉得哇这个如何如何啊，灵啊就在我们的最深处，神给我们这个功能呢，来接触它，来认识它。好，那为着要来跟随主，我们要很注意我们在魂的事上常常举起主所给我们的十字架。好，那另一面呢，就是啊，人若赚得全世界，好，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第二面举起的十字架，你就要注意，魂是在我的里面，外面呢就是这个全宇宙，也就是如果你赚得全世界，好，这个也要啊，主就常常提醒我们，好，主量给我们我们该得的，主量给我们我们够用的。那什么时候啊，往往我们最难的，上次我们都说到了，什么时候啊，我还想再多一个零，我还要再多一个零，主就要来提醒了，你若赚得全宇宙啊，赔上自己，那个赔啊，上次我们也说了，就是丢弃万事如粪土的那个丢弃啊，好，你就被啊被废掉，或者也可以这么翻，就这个人就被废掉了，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在这样的事上，求主也给我们恩典，我们也得举起十字架。当我们这样的里面，当我们的外面都注意这一切主所给我们的之后，我们还得回到主的自己身上，所以主才说啊，我们还不能舍弃主和主的话啊，因为凡舍弃主和主的话的时候，当我降临的时候，我也不承认他。所以感谢主，好，注意我的魂，注意外面的财富，也注意主和主的话。那早晨我愿意在主和主的话上多说一点。弟兄姊妹，往往在圣经中很有多面的教导，所以当我自己来看这一段的时候啊，我其实自己里面也很挣扎，因为在座有这么多的年轻学者，到底我们怎么来交通这一段跟随主？因为很不容易，因为很多你们或许今天第一次来，一听，哎呀，还好我没信啊，哇，那我信不完蛋了，我这一生就没有了，哎呀，今天就是要讲变化三，就告诉你啊，还好你要快信啊， 这就是主讲完了、背起十字架。好，我们也说了，原文更好的翻译就举起十字架之后啊，主就有一段变化山的经历。为什么呢？因为啊，当主讲完这个之后啊，你知道啊，这个圣经就说了，约过了八天，对不对？就是我们今天开始要讲的这一段了，约过八天，在马太福音就记载啊六天。好，那路加福音为什么说八天呢？其实是指的同一个时间，路加福音就是把头一天和最后一天也加上去，所以就变八天，实际的中间是六天。好，所以这个没有任何的冲突。好，那你想想看，在这八天之内啊，你想想看那些门徒们怎么想。假如你听见主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对不对？他起先不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吗？彼得说了，你是神的基督。好，就更直接的翻译应该这样翻。好，之后主就讲了这个若有人跟随我，就得就得否认己，举起他的十字架，然后下面这一段。好，然后讲完之后啊，还有一节我们上一周没有讲到，然后主就用这句话做他讲话的结束。我实在告诉你，在这里有人未尝死位之前必看见神的国。啊，为什么你要相信主呢？不仅跟今世有关呢、你还要看见神的国。不仅有神，还有神的国。好，当主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圣经就记载约过了八天。你看主训练门徒，主带领门徒是非常有智慧的。你知道这八天呢，当然圣经没有记载，那我的推测，好，这个门徒们一定都在考虑啊，到底主讲的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我们这三年跟随他，哇，原来到末了，原来竟然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你会什么反应？好，当然主也知道了，所以约过了八天，主就带了三个人上山去了。好，哪三个？来，我们说说他们的名字。彼得、约翰和雅各。好，这三个都是主上一次弟兄在这里说到十二所选立的使徒中的三个。好，那彼得没有问题，我们常听到他的名字。约翰也没有问题，我们也常常听到他的名字。那很有趣的就是雅各。好，雅各没有著作，所以圣经中啊，对不起，雅各书不是这个雅各。好，这个是十二使徒的雅各。好，那圣经中也不太常记载有他的说话，对不对？彼得说了很多话，等一下他又说话了，但圣经记载说他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很有意思。好，这彼得也说话，那约翰也更常讲话，对不对？他这个除了约翰一二三书，好，约翰福音再加上启示录，所以约翰也说了很多话。那很有意思，就是主啊，当然你知道雅各就是这个约翰的哥哥啊，如果就着他们肉身的关系，他们是兄弟，好，所以就带了这三个人就上山了。哎呀，常常我们会觉得，再加上我们经常所唱的诗歌，你会觉得主耶稣很喜欢爬山呢，啊，主耶稣也很喜欢到海上。所以主耶稣又上山，主耶稣也下海，对不对？他常常就在这个船上啊，就显出他的这个大能。好，那主耶稣就上山了，带着这三个门徒就上山，就有一次啊很甜美山上的聚会。哇，等一下我就告诉你这聚会有多精彩啊。哇，不得了，这山上的聚会啊，怎么聚会开始呢？主耶稣就先祷告。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连主耶稣也祷告啊！我们的观念是、只有我需要祷告、他都是神的，他还需要祷告啊？主耶稣常常祷告啊，因为主耶稣知道他讲完那句话以后门徒们在想什么，所以他自己也在琢磨。主啊，我把这三个代表性的门徒们带到哪一座山？在神学上很有争议，当然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指的黑门山，但是不是没有人敢肯定，因为也有人说在塔伯山，这在神学上很争议。那无论如何，这个主耶稣就带着这三个代表性的使徒们就上了山，主耶稣就开始祷告啊。圣经也没记载他祷告什么，那我猜啊，他就在跟父神说啊，我要到底怎么把我自己合适的显示给他们看。这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是根据下面所有所发生的事例。因为你知道啊，当门徒们 这个事情我们上次也说了，发生的时候啊，就是主耶稣出来进职事将近三年的时候，所以门徒们对主有某一种程度的认识。所以我们常常才说了嘛，得宝足是认识主的所作，主是谁是认识主的所事，跟随主是我们的生活。所以应该到了这个时候啊，门徒们对主有某一种程度上的认识。所以你知道，在主的里面呢，他就很有考量，我怎么该合适的把我在神国里的荣耀显示给他们看。这个是非常有讲究的。你想想看，假如你是主，你会选什么场合来显示你在神国的荣耀？今天早上我在想啊，最好的时候啊，就是那5000人吃饼得饱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才叫荣耀嘛？对对，我常讲我自己的名字。你想想看，在变化山上又那么高，据说有2700公尺啊，相当高了，对不对？2700公尺、啊，那相当高了。而且就带着3个人，那有什么荣耀好显？但是你看我们的主，他是选择在这种时候，选择在这样的地点，把他在神国里的荣耀，不，圣经不是记载吗？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好，那当然马太马可福音的记载，他就改变形象。哎呀，不得了，弟兄姊妹，最难的就在这里。我们都容易把我们的荣耀选在最叫人知道的时候，这才叫荣耀嘛。你想想，5000人刚刚吃饱，主耶稣马上改变形象，哇，那个震撼啊，那才叫震撼嘛。那在这里就带了3个人上2700公尺的高山，好，正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就改变形状，然后衣服就洁白放光。好，马可福音就写得很有意思啊，地上任何一件漂白的衣服都没有那么白啊，就这么白。你看，是你朋友们弟兄姊妹，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多白呢？就地上任何一件漂白的衣服都没有这么白，因为它实在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么白。好，我这算蛮白的，但任何一件漂白的都没有那么白。主耶稣就在那个时候把他在神国里的荣耀就显露出来了。哎呀，很可惜，你知道后来圣经不是记载吗？彼得和他的同伴呢、都打盹了，对不对？这圣经记载的嘛。英文圣经说的更露骨啊， heavily sleep， 中文就翻得雅一点了，就打盹了。我们如果按照圣经来，英文圣经来说，就沉睡啊，或者说睡得很沉啊，就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主耶稣啊，带着这3个门徒上山了，主耶稣自己在祷告，然后正祷告的时候啊，就改变形象，因着那个荣耀太荣耀了，连他的衣服都洁白放光。哎，但是彼得跟雅各和约翰呢，就沉睡了。这一点我都不可思议啊！假如你想看，假如你被主选上带到山上，你会怎么样？假如是你，你会怎么样？你一定很兴奋嘛！好，你一定很注意，到底主带我来这里做什么？但是我们可爱的彼得、可爱的约翰，再加上雅各，哎呀，他们竟然沉睡了 ，heavily sleep， 不仅是 lightly sleep， 就睡得很香啊。我们更把土话讲了，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因为2700也蛮高的。好，你也可以说肉身疲倦，而且你也可以说啊，到底主耶稣讲完那番话之后啊，你知道他们里面其实是蛮失望的。我们跟随主跟随到现在，哎呀，原来我们的主要去受苦啊，被捉拿，然后还要被钉死。无论如何，他们三个就睡着了，对不对？而且睡得很香啊。所以主耶稣把这个荣耀啊，那你看圣经很有意思啊，那到底这一段是谁看见而记载下来呢？我没有答案啊。如果你愿意吃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讨论，我都很欢迎。但我没有答案，我实在想不出来，因为他们三个都 heavily sleep， 那怎么知道这段所发生的事情呢？无论如何，圣经都把它记载下来了。因为当他清醒的时候啊，又看见主的荣光了。但是在之前呢、不仅有主荣耀的显现，还加上2个伟人呢、 哪两个伟人呢？一个叫摩西，一个叫以利亚。摩西的他的名字的意思啊，就叫带出来，你看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主就使用这样的人啊，他的希伯来原文呢、啊、就叫带出来。好，那以利亚希伯来的原文就是、啊、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你看这位先知啊，所经过的各面主都预备好，然后加上他的信心和能力，的确见证耶和华是他的神。那摩西我想没有问题，这个是我们耳熟能详啊，家喻户晓的人物啊，对不对？这个常常美国这个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也都播放摩西十诫十诫，所以就在圣经中摩西这个人物的代表是律法，律法的颁布，律法就说出这位荣耀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就是律法的功能。律法不是要你来遵守的，律法不是要来要求你的，律法不过就把这位荣耀的神到底怎么样一位神借着律法说明阐释出来。那摩西就是这一面的代表，那先知呢就是以利亚做代表。好，那先知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位神的能力在那个时代中显明出来，神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诶，就在先知中啊一位一位的显明出来了。好，所以一个是律法说明的神性，一个是啊先知把神的大能就在他的实行中生活中给表明出来。好，所以这两个就包括了整个的旧约，你看很有意思啊。那摩西呢也很有趣，摩西不是带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就出埃及吗？要进迦南吗？好，这一段我们不去细说了，但是因着神的主权呢、啊、摩西就不能进入迦南美地。好，他可以看得见但他却不能进去，是约书亚带着他们进去的。所以摩西经过肉身的死亡，好，这是有记载的，但圣经也很有意思，就不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圣经就这么记载，意思就是他的确有肉身的死，但是他的坟墓呢是就不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所以到了新约不是还有人争论摩西的尸首吗？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这我为什么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讲。那以利亚就没有经过肉身的死，好，就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被主啊提升接天了，这是以利亚。所以有人说不仅一个是律法的代表，一个是先知的代表，也有神学上这样子说，摩西就代表经过死而复活的圣徒，以利亚就代表活着而被提的圣徒。好，这都非常的合理，因为的确主再来的时候会有这两班被提的圣徒，所以就是这两个人做代表。好，但就在这时候啊，你看一个是经过肉身的死但不知道坟墓在哪里，尸首找不到，一个是活着的被提，所以也不知道去哪里了，对不对？因为活着就被提嘛。但在这时候啊，主就借着这两个人呢、啊，在荣耀中与他一同显现。我们和合版圣经就翻作忽然呢、啊，啊，这忽然有时候叫你读起来啊，有一点，哎，怎么会忽然？好，英文圣经翻的比较好 ，and behold， 而且看呢、啊，好，这个比较合适一点。换句话讲，是在神的计划里，把这两个人呢、啊，就跟主一同显现了。因为不是吗？一个尸首找不到吗？哎，我现在就请摩西出来做见证给你们看。一个不是活着被提了吗？人就很多的议论，他到底去了哪里呢？那现在也站在旁边，一起啊做见证。所以这两个也有人说啊，就是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好，那无论如何，就在这时候啊，他们跟不仅出现了、啊，他们还怎么样？跟主耶稣就说起话来啊。我刚刚不是说山上的聚会吗？你看山上的聚会多好，有主，还有主的荣耀。主不就改变形状了吗？而且还有旧约的圣徒，就这两个代表，当然还有新约的圣徒，很可惜他们沉睡了。好，所以你看在山上的聚会啊有多好，有主，有主的荣耀，有旧约的圣徒，也有新约的圣徒，然后他们三个就讲话了，而且很特别啊，而且还可以被人认出是摩西和以利亚。你有没有想过，一个是埋葬坟墓不知道在哪里，一个是活着被提，那意思就是啊，应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再知道他们的肉身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在这里的记载却能够被人看出 一位就是摩西，一位就是以利亚，而且他们还能够用和主耶稣啊用同样的语言在谈话。圣经真的很有趣，不仅出现，而且他们还可以用同样的语言讲话。好，讲什么呢？哎呀，你想想看，如果圣经没有记载，你会怎么想？他们到底三人在讲什么？主耶稣一定就成名了。哎呀，摩西啊，我把你的尸首放在哪里？然后我来猜想的话，啊，然后他就会告诉以利亚，你这个被提升天之后啊，你就到哪里去了？好像他们都没有讲这些我们很想知道的事，他却再重复啊，主耶稣的什么？他要怎么样？他要去耶路撒冷的事，对不对？他要讲了，他圣经怎么记载？耶稣离去世，然后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将要成就的事。这里的去世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死亡，这里的去世的原文就跟出埃及记 Exodus 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的意思的去世就是出，就是离开的意思。你懂他跟去世的不一样吗？去世就是终结，这个人就过去了。主耶稣不是是去世的，主耶稣是离开，离开干什么呢？成就救赎的事。所以他才讲到去世，然后接下来就讲到将在耶路撒冷要成就的事。去耶路撒冷成就什么事呢？主的被捉拿，主的被钉死和主的复活。所以你知道，从路加福音这一段之后，就一路记载主耶稣到耶路撒冷中间发生各面的事情，就是根据这一节经节来的。所以他们三个人呢，就谈论了主耶稣已经在前面所讲过的话，对不对？他不是我讲了吗？要被什么文士、长老、祭司长捉拿，对不对？而且受许多的苦，被钉死，三日复活。在这里，他们的谈论呢，就再一次肯定主要去钉死、复活的事，很有意思啊。主自己讲还不够，主还要借着两个见证人呢，来肯定主要被钉死的这个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救赎啊，在主的救恩中是何等了不起的一件事啊！今天我们是白白的得着，今天借着我们的相信，就得着一切主所完成的。但你知道主他自己要去经过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步骤的时候，是何等的为难呢？因为在所有的人的观念中，他就是主，他就是神了。怎么这样一位人物还要经过这样的过程呢？按理讲是不需要的嘛，他是没有罪的，他是不需要的。但主就不得已啊，就一次再一次把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成就的事启示给门徒们，而记载在圣经中，让我们知道主的救赎。今天让我们白白的得着，是何等一件的事情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得着是容易的，我们相信是容易的。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主经过是在时间中一步一步来完成的，好叫我们今天能够白白的得着他的救恩。好了，那就在这样谈话的时候啊，哎呀，彼得就醒过来了，是不是？彼得就清醒了，也很有趣啊。彼得清醒之后啊，就看见主的荣光，对不对？圣经就记载，哎呀，彼得真的是彼得啊，好，所以主叫他石头啊，对不对？彼得就石头嘛，对不起，好，彼得就石头的意思嘛。哎呀，他就说了，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啊，啊，夫子就老师的意思了。好，哎呀，所以彼得很会讲话，有多好啊？他当然好啊，一下就睡醒了。一睡醒就看见主的荣光，而且圣经记载，就是那两位人要准备离去的时候啊，所以抬头看见三个人了，所以醒来的时刻也真好啊。好，但前面讲了什么，他可能就我的领会应该都没听见，所以他才会讲这句话嘛。主啊，对不起，夫子啊，我们在这里真好，真好。之后啊，接下来就讲了，哎呀，那我们来搭三座棚吧，很有意思啊。你知道为什么彼得在这里说搭三座棚呢？这是我的领会哈，因为前面讲到主要去钉死嘛，要去走耶路撒冷的路嘛，好，所以尼弟兄有一篇信息叫做得荣耀的路径，就是用这一段的圣经节来讲。得荣耀的路径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的路线，他就是用这一段经节讲的。好，就是从路加九章之后，我刚刚说了，主就一直的走向耶路撒冷。 外面看是被捉拿被钉死，事实上就是他得荣耀的时候。好了，那所以彼得的感觉中啊，哎呀，我们在这里多好，不仅有主，还有这旧约两位啊伟大的人物。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啊，虽然没有记载的旧约，但一定常常听到摩西跟以利亚，哎呀，今天果真被我们看见了，真是三生有幸啊。以前都是听说嘛，但今天你看我们还能够肉身看见他们，太好了。所以赶快搭三座棚，一座为主，还不错，把主讲在前面，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但圣经也很有意思，马上接下去就说啊，他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这到底是谁给他加上这一句话呢？还是他自己里面也承认，因为一下睡醒一下，哎呀，太荣耀了，马上就讲了搭三座棚，然后马上又觉得，哎呀，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在彼得，等一下我们会回头再来讲。好，经过这些事之后啊，就一朵云彩啊遮盖他们，然后从云彩中就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好，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弟兄姊妹，我们讲过了，在跟随主的三个阶段中，当我们得宝足之后，主一直来问我们一件事，你们说我是谁？你知道这里的原则还是同样的原则，当你我跟随主到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们会困扰，有时候我们会困惑，一下主太荣耀了，再加上看到我们常常耳熟能详这两位人物啊，在这里一下我们就把主的身位啊给迷糊掉了。然后这时候啊，天上就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知道这样的话在什么时候说过吗？在主受浸完之后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也说过啊。所以一次是主准备要来进执事的时候，那一次是一个肯定，因为主的受浸就是主开始进执事的开始嘛。所以要有同样的声音来标明，来肯定这是神的儿子。那今天呢，是经过三年的工作，主在地上进执事三年之后啊，天上的父神同样的来肯定，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就的父神来讲非常的满意。好，感谢主。然后声音止住了，然后呢这声音就说，只见耶稣一人。哈利路亚，我很喜欢这句话。弟兄姊妹，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会有许多的人帮助我们，会有许多的人成全我们，但是他们都不能跟主啊相提并论。这就是主的训练。我们的确尊重他们在我们身上的帮助，在我们身上的劳苦，叫我们这个人合适的成长，但是主啊绝对不能跟他们划等号。所以圣经才要说只见耶稣一人。所以跟随主的过程中，到末了啊，主总要提醒我们，你所跟随的还是主自己。好，那好了，那我们回头就要讲啊，搭棚子。这个早晨啊，或者说是那晚上，主就给我一个感觉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啊学习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啊，我们都不是搭棚子的服侍。什么意思呢？搭棚子的服侍啊，就是把主跟什么画上等号，这个就叫做搭棚子的服侍。好，就是把我们的主啊等于什么什么，主等于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叫做搭棚子。就是主啊，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好，为什么在这里真好呢？哇，因为在这里啊，他们帮我找到工作啊。为什么在这里真好呢？因为啊，我考试就得 A 啊。为什么在这里真好呢？因为我所要的都得满足啊。主会不会这么做？主当然都会这么做。主的确纪念我们的需要，所以我才说第一阶段叫得宝足。但是当你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说主就是摩西啊，你绝对不能说主就是以利亚。这就是搭棚子的服侍，这就是为什么天上要有声音出来说。但是我们往往就容易停留在这里，就把我们的主就搭棚子就限制住了。主的旨意是要到耶路撒冷，主的旨意不是停留在山上。所以下一次我们要来讲 一下山以后，哇，好多的事情发生了。上山是看见荣耀，上山是看见主特别在国度里的那一面，但是主没有一个意思要把我们留在山上，主还带我们要下山呢。你知道一下山好多的事情啊，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经历。我们上山，我们也下山，但是在山上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主荣耀一点的时候啊，主啊，保守我们，不叫我们就停留在搭棚子。我们常常给我们自己搭棚子，我们也常常一不小心帮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搭棚子。为什么？因为我们就觉得在这里真好啊，却不知道主是要到耶路撒冷来完成他的旨意。主啊，带我们往前，以免当我们看见你荣耀的时候，主你保守我们。你知道这一次的看见对他们三位使徒以后的尽职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先讲雅各，因为他并不太常常被人记录，也不太有太多的说话和记载，但是他却是十二使徒中第一殉道的那一位。因为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就有记载嘛，他被希律王所杀嘛，所以在早期的教会生活，雅各就是这一位雅各，他是第一在十二使徒中殉道的一位。我绝对信这一次所看见的荣耀对他以后一生有极大的影响。那彼得就更不用说了，那彼得他不是说吗，到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看见他从天降临了。好，我们是亲眼看见他从天降临，指的是哪一件事呢？就是路加福音这里的记载。所以等到日后彼得啊来尽职的时候，来说到他所认识这位主的时候，他把这一段也放进来。好，所以我们也亲眼看见过他的威荣，这是彼得后书的记载。所以你就知道那一次的看见就影响了他们三位一生的服侍和一生的行走。那约翰就更不用说了，特别到了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所传述的是我们亲眼看见，好，亲手摸过的，这就是指的他在这里所看见的。所以那一次的看见对他们三位以后一生的影响是长久的，是深远的。那我觉得主啊，感谢你，这山上的变化山的这一次的聚集啊，太好了，叫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也叫我们看见神荣耀中带进的救赎。你就知道主的这个救赎是从来不改变的。那也叫我们的服侍啊，主啊，懂得你的心意来服侍，而不是有一种的心态啊，在这里真好，好叫我们能够学习不断的一直跟随主而往前去。好，往前去啊，就是接下来讲到下山了，哇，好多事情了。好，那主许可我们有机会再来慢慢交通。好，那早上因了这一段的交通之后啊，我们还要来教会中教会生活中的一个大的实行，其实跟我们题目是很有关系的。好，那在我结束之后，会有两位姊妹啊配搭的来做见证。你知道德宝族啊，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没有读的那一段，就是讲到啊主耶稣五饼二鱼的一段啊，叫人德宝族。那上一次我们也说过，在即使在德宝族中啊，这个也有两种的阶段，一个就是当我们初期的时候，我们都是因着人的摆上叫我们得宝主。那感谢主，长一长长一长，走一走走一走啊，我们也学习啊，把我们的那一份摆上叫众人得宝主。哈利路亚。那好，那在教会生活中有一个词啊，在我们中文中不常用，但是可能在教会中啊比较容易听得到，叫爱宴。那中文都讲宴席，宴席，所以和合版圣经就翻作爱席。好，所以 是同样的意思。和合版呢，在犹大书啊，就叫做爱席。好，那我们的说法就叫爱宴。那你知道，在犹大书的记载中啊，回复版就把它翻作爱宴，和合版就翻作爱席。这一个字的原文呢，就叫 agape， 是没有宴这个字。所以这个字的原文呢，只有爱， 爱不是圣经中有两种吗？一个叫 filio， 一个叫 agape。 爱宴的原文就只有爱，哪一种爱呢？ agape 的爱。我为什么要从这里交通起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看来好像是我们重视在宴，但是你要宴之前呢、啊，一定先要有 agape， 一定要有这个爱，因为否则那些经节就不好读嘛。因为他下面是说与你们一同坐席，那不坐席那一定是就跟吃有关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文就把它翻作爱宴，但事实上呢就只有 agape 这一个字。那在教会生活中，爱宴是一个实行，虽然它是一个实行，但它也可以非常的属灵，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愿意从这里交通起。好，那感谢主。好，这个讲到爱宴，这个是教会中啊一个很甜美的实行，很宝贵的实行。你知道在我自己得救30多年了，爱宴呢、啊、就扮演我属灵成长中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你说翟一成，哎呀你30多年还能这样，那我要告诉你啊，哎呀，主用爱宴鼓励我，主用爱宴温暖我，主用爱宴吸引我，主用爱宴帮助我长进。我是不是在这里讲过一个例子？应该讲过。我在屏东读书的时候，叶弟兄应该很熟屏东，就台湾的南端了、啊。高雄还要再靠东一点，它叫屏东嘛。最近淹水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空军基地在那里，所以它很多的居民住宅区啊就分作眷区。有矿协新村，有大武区等等等等。那我还在读书那时候，我在那里读书。那有一次啊，矿协新村的王师母邀请我们啊弟兄之家弟兄们爱宴。那一下子啊，我就把他想成了、啊、大武新村的黄师母。我也不想怎么搞的，就大概不精心啊。所以我那天就骑着单车啊，带了一个久不聚会的弟兄，就一路就骑到大武新村的黄师母家，就敲门了、啊。黄师母一打开门，哎，一看到我带个弟兄来，哎，我说黄妈好，我们来吃爱宴的。你想想，假如你是黄师母，你会什么反应？我没说过、啊。哎呀，我弟兄姊妹，我说到这里啊，我里面真是，他一点都没有，不让我觉得难堪呢、啊。快快快，进来，赶快进来！哎呦，这我傻乎乎的嘛，年轻人，这当然进去了，这带着弟兄就进去了，坐在那里。那他呢，就赶快、啊、叫他女儿就出去买菜啊，就开始准备爱宴了。哎呀，正吃到一半呢，旷野新村的王妈妈就打电话来给大武的黄妈妈，翟玉成他们在哪里啊？翟一成在我们家吃爱宴呢、啊，哎呀，应该在我们家吃爱宴呢、啊。我那时候才清楚，因为我自己也纳闷呢，哎，弟兄之家其他弟兄们都到哪里去了？不是讲好在吃爱宴吗？怎么就是我一个带一个弟兄来呢？原来他们都在啊，这个矿协新村的王妈妈家。哎呀，你知道我那一刻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到今天这个势力一直在我里面不能过去。你弟兄姊妹，我说到这里，我实在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啊、是的，好、哦，主日聚会来不容易，对吗？哎呀，要把圣经诗歌找出来都不容易，要把早期啊圣经诗歌该早期。哎呀，我还要提着爱宴来，哪有人这样去聚会的？翟玉成，我知道不容易，弟兄姊妹，但是你就有没有想过，因着我那一点的摆上，就叫众人得饱足。弟兄姊妹，今天我要再交通的就是叫众人得饱足。我的摆上一点算不得什么，是叫众人得饱足。所以上一次我们不已经说到那个例子了吗？为什么会有零碎的拣采12篮？就一定是丰盛有余到一个程度，传的时候可以叫它掉落、啊、这就叫做众人得饱足。当然了，后来这个实在我里面觉得亏欠，所以我后来还是骑着单车带着那位弟兄啊 从大武区骑单车又骑到旷野新村去，因为否则对王妈妈实在亏欠。但那一路上啊，你就不知道我里面有多少的被主的责备，有里面多少被主的鼓励。在我们所有属灵成长中，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是用爱焰来服侍我们？哦，那个印象太深刻了，那个印象太深刻了。当然，我们到了王妈家，实在吃不下什么了。叶丁其实蛮远的，这两个新村，好，叶丁知道。但是，弟兄姊妹，我之所以提一点，虽然它是一个实行，但它所留下那个属灵的价值，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和体会。我也知道，的确不容易。但是你知道，它所带来给人那个得饱足的那个属灵价值，你就不知道。因着我们那一点的摆上，哪一个弟兄姊妹因着他得饱足，那他都里面那种对主的感谢，里面那种对主的欣赏，里面那种叫他得饱足的温暖。你知道，其实我们今天的实行啊，蛮符合当初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生活的实行。他们不是挨家挨户拨饼吗？然后接下来圣经怎么记载？就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嘛。所以跟我们很像，我们集中拨饼完，福音座谈完，也一同用饭。你看，其实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很符合当初期的这个使徒们的教会生活。好，那个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呢，我去查了一下，那诚实啊，原文没有诚实这个意思，但是中文不太好翻。那个诚实叫做单一，就是 singleness， 或者说纯洁。好。或者说纯洁，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去拿爱宴的时候啊，你要很纯洁，你不要比较啊，哎呀，这个做的比我还差、啊，这对不起，这个就不够 singleness。你拿的时候啊，里面要 singleness， 哈利路亚，很纯洁，谢谢主，谢谢弟兄姊妹所摆上的，这就是 singleness 嘛。好，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所以我去查了一下，那怎么用呢？这个用饭呢，在原文呢就叫做共同享受。哇，你看这多好！这用饭呢，不是你自己啊，炒个牛肉小炒，哎呀，自己在家里吃。不，欢喜单纯的心用饭的用啊，就叫做共同享受。哇，你看。这样多好，薄饼完属灵得饱足，共同享受叫我体也得饱足。你看这样的教会生活中，叫我的灵魂体都得饱足啊。但它的关键就在于啊，我们对爱宴要有一种属灵上的认识。是的，它是实行，但却因着这个实行啊，叫神的家中就更丰盛。所以我再说，原文没有宴这个字，所以每一次啊。当主给你有感动，当你来考虑啊，在教会生活中爱宴上的需要的时候啊，主啊，我需要更多的阿嘎佩啊，我需要有更多的爱啊。是啊，所以这样的你来服侍爱宴的时候啊，你那个宴呢，就很多的爱啊，就不只有宴了。好，很多的时候宴呢，就会哎呀，要加酱油啊、麻油啊、醋啊、白醋、黑醋啊。镇江乌醋啊，镇江香醋啊，啊，当然也都考虑了，但是一定还要有爱做基础啊，一定爱要在其中，所以才能有宴。弟兄姊妹，好不好？你看呢？感谢主，主最近把这么多学生带给我们，我们实在盼望神的家中啊，显出神的丰盛来啊！啊，当然了，我也有想，但是这样就可能太律法了一点，最好我们也有十二篮子。看看每一次我们可以装满十二篮子，啊，当然这样太律法，对不起，所以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做，但你就懂我的意思啊。那你说我们把十二篮子做这么小，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实在盼望神的家中显出神是丰富的神。为什么要说到阿嘎佩呢？因为我们被神所爱，你懂不懂？我们只不过把我们所得着神的爱借着我们的宴给彰显出来而已，不过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啊。好，哈利路亚。所以盼望啊，借着我们的爱宴显出神的丰盛，好叫神的名在这里的确得着高举，好叫因着我们的爱宴呢，让神得着那永远属灵的价值。主怎么用我们都不知道，主怎么做我们也不清楚，但是我们求主使用我们每一次的爱宴，叫他能够得着一个永远属灵的价值。好，好不好？姐妹，所以那个前两位姊妹有一点的见证，
我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点我自己翟弟兄所讲的得宝足两个阶段的一个经历。那我看到在这里这么多的学生，我这两个阶段都跟学生有关系第一个阶段是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的经历第二个阶段就是我自己在服侍学生的这个阶段的经历。那我记得我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我所在的那个教会有四所的大专院校，换句话说学生大概保守估计主日来聚会的大概有八九十人。那个时候呢实在是师母们非常的摆上，所以我现在印象想起来的，我大学的我印象深刻能够留在脑海里的非常有限，然后爱宴是其中一个大项。因为就像翟弟兄讲的，真的我觉得我学生时代大概所剩下那个最大的项目就是年长的师母们怎么爱宴我们。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四所大专院校常常来在一起，或者在师母们的家里，或者在会所里有爱宴。那我现在想到这个爱宴，我脑子里所浮现的呢，都是那些年长师母们，他们虽然忙碌，但是我非常的感受得到他们的爱，跟他们那种荣耀的那种情形。那当然我们有时候是吃得非常丰盛的，但是有一个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师母，我每次去他家都只有一道菜。而且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是同一道菜，我那个时候也一直不解哈。那我先讲一下他的背景那个师母是一个寡妇，然后他自己带了三个孩子他也是住在眷村里，就像翟弟兄讲屏东眷村，那个师母是住在一个情报局的眷村，所以他先生实际上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敌后工作人员然后很年轻的时候就殉职了。那这个师母呢就带着三个孩子，可是我非常摸着的就是就像我们上次有交通到那个五饼二鱼，我以前一直很不解为什么他每次都只做一道菜，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知道他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后来我在揣摩，我就知道他为什么做同一道菜，就是他认为那是他最好的，所有的最好的。所以我就很摸着我你知道我享受的大小爱宴是无数，但是我去了他家的爱宴，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我很摸着这位师母，他是尽他所能的。他所有的就是五饼二鱼他就摆出来我记得翟弟兄上次有交通到这个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有讲说主耶稣并没有要你大或小多或少，他只要你有的。那个时候圣徒们在就是我们路加福音那里讲到的时候，他们当时有的就是五饼二鱼。那我现在想起来我们这个师母他当时有的，其实那道菜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青椒炒鱼片。也许其他的菜我印象就是说我其他参加很多很丰盛的爱宴，我那个印象不是这么深刻，但是那个师母所做的青椒炒鱼片我到现在都还非常的回味。这就是他自己所有的这个五饼二鱼，他实在是拿出他所有的。那我记得我们每次在那里享受的时候呢奇怪，很奇怪，也只有一盘青椒炒鱼片，但是我们也都吃得很饱，我们也都非常的享受，然后也感觉在那个小屋子里满了爱。那这是我在学生时代所享受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些图画就一直刻印在我的里面。所以后来呢，这就成为我自己后来服侍的一个帮助 后来我结婚以后，我们住在高雄，我现在讲的就是第二个阶段，我让别人能够得保足的一个阶段，我们那时候住在高雄，后来呢，国立中山大学在台湾附校，那时候附校它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在我们我所住的那个区域，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将来会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要服侍他们。那我记得刚开始这个学校开校的时候呢，有一位全职间的同工，他就呼召看有没有家庭愿意打开来，为这个学校的学生的聚会。我那个时候就以往我所有得着的，好像慢慢就让我成长到一个地步，我愿意接受托付，因为我想到我以前在我读书的时候，多少的家庭为我打开，那我那个东西成为了我一个意向，也成为了我一个动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愿意接受这个负担，然后为这个大学打开。事实上那个时候我自己实在是三十岁还不到，我觉得我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很感谢主，就是主把那个负担给我，我也照着我所有限的摆上。那那个时候刚开始呢是每一周他们在我们家聚会啊，但是渐渐的呢他们来参加主日聚会，主日聚会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主的生命实在是在我里面成长，让我有一个负担，就是愿意主日会后的时候接待他们来我们家爱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在会所爱宴。那在那个就是一面服侍他们，一面呢、因着他们得喂养，我自己也饱足了。所以我记得每一次就是我事实上我做的，讲实在话是最多的时候已经到了三十几个人了，我已经觉得是辛苦了。但是每次他们吃饱的时候，我自己也饱足了。那我觉得主实在也知道我的度量。当我觉得我的五饼二鱼已经摆的已经要超过我的度量的时候，主就兴起在职的姊妹们跟我配搭，然后慢慢的年长的师母们也有负担，一同的加进来。那因着这样子的互动，因着彼此的喂养，好像全教会都对这个满了托付。我记得翟弟兄上次有讲到说讲到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就是我们讲到路加福音，就是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那一次他讲到说这就是教会的托付。我确实当我回想的时候，我也觉得说那个时候我们全教会的托付真的就是要给这些学生们吃吧。那经过这些过程，我后来回想，事实上我们这个学校还没有，就是我们刚去刚到这个教会没多久，这个学校成立。事实上我们刚去的时候，那个教会大概年长的人数大概就全教会加起来大概只有三十几个人，而且年长的事实上他们年龄比我现在没有长几岁，或者就是跟我差不多。我现在差不多，但是我记得他们那时候就认为自己没有用啊，就认为自己软弱啊，就认为自己衰老啊。但是因着年长的或者全教会集体的摆上为着这个校园的工作为着学生们的需要，实在是整个教会都兴旺起来。不只是年长的在职，然后学生们也因着这样得喂养，学生们也被成全，学生们也在教会中进功用，一同的和年长的在职的一同的配搭。所以我经过这些过程，我就想到说，主啊，真的是当我从年轻的时候被喂养得饱足的时候，主实在是让我慢慢长到一个能够去喂养别人的阶段。但是当我喂养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主自己就让我得饱足了我自己我事后回想，其实我那时候也非常的有限，但是我就是愿意把我自己交出来把我的五饼二鱼我所有的，主并没有要我所没有的，而是主要我所有的。当我摆上喂着主的时候，我觉得主祝福，所以那个校园到现在都很兴旺我们念先弟兄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然后全教会也因着服侍学生，就 真的是原来软弱的都刚强了，年长的也满了活力。所以我经过这一过程，我觉得说主啊，真的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把自己摆出来，把我自己有限的摆出来。但是从那时候到现在二十几年下来，事实上我应该说我这个大小爱宴无数给别人呢啊，当然我也有享受。但是这一段时间经过这些过程，当我今天在回想的时候，还有今天翟弟兄在交通的时候，我就很摸着，可能现在很多时候我的宴多了，但是我的爱少了。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的有限，但是我的热忱我的爱是多的。那我觉得今天听这样的话，我觉得说主啊，真的是需要我更被提醒让我在这个过程里虽然我现在会做了，但是我在这个过程里若是没有主，没有连于主不在灵里，我觉得我所服侍的都没有价值，可能都是一个外面的爱让人没有摸着，外面的眼让人没有摸着那个爱。我觉得我需要在主面前再有一个悔改，然后求主也更多的在我每次在做爱宴的时候，让我能够更多的连于主，也让我更多能够在灵里把我的爱彰显出来。你们
这个我经常讲哈，我有很多失败的教训，那我就再讲讲我的失败的教训。我自己呢是平时不做饭的，因为我觉得我妈妈从小教我要简单生活，所以我就崇尚这个原则，简单生活。然后我觉得做饭做得辛辛苦苦的，然后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一口吃下去了，也太浪费了。所以我自己都是不做饭的，那个跟我一起住的都知道。然后我平时在家里吃青菜的话，水煮一煮，然后微波炉热一热，就我给我一个微波炉一个冰箱，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然后呢，所以后来来到教会生活呢，教会生活里有哎呀，我说很好吃啊。然后但是呢，我是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要来做，因为我觉得好像给自己找了很多的借口，像本来我不做饭呐、那我做出来的肯定就不好吃，因为我没有做嘛，那我做出来肯定就不好吃啊，那做出来也没有人吃啊，所以我就不要做了。所以那个时候去吃大宴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一点就不平安了，但是很快这个不平安就被我消灭掉了。我就觉得理所应当的哈，我是单身嘛哈，然后呢单身好像白吃是理所应当的，就是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然后直到有一天主来摸着我，主摸我呢不是在爱宴这个问题上摸我，就是在更深的来摸我。但是当主摸到我的时候，这个人好像就一下子醒过来。我以前认为自己还是一个比较爱主的人，虽然好像比上不足比下还是有余的哈。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比上嘛也不用比了，那些人都是被神特别拣选的，我没有被神特别拣选，我不用跟他们比了。就是以前就是很这样很堕落的一个思想。然后直到神来摸着我，神说你爱我吗，就像彼得当天神问彼得一样，说你爱我吗，说主啊我爱你。但是主很快就说你就是这样爱我的吗。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羞愧，就是说我到底是怎么，我口口声声说我爱主，那我到底是怎么爱主的。那就最小的事情，我在教会白吃爱宴白吃那么久，我都还很心安理得，还自诩说自己爱主。那我们说爱主不是一个空洞的，要从周围的弟兄姊妹开始爱起。那我好像一直都是在躺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享受他们服侍我，我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服侍别人。好像就是我既然说教会是我的家，那如果我在家里我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在家里如果家里喜庆节日的时候，我一定会摆上自己那一份，家里面有客人来的时候我肯定也会来帮忙。为什么我在神的家里面吃大宴的时候我就吃了这么理所应当，就是实在是人的堕落哈，这个不被神来摸的时候还自以为自己不错，让神来摸以后真是满了污秽。这个就 今天本来我不知道翟弟兄要讲什么，但是我觉得翟弟兄讲了以后就跟我这个经历非常像。我一开始就是来神面前就是为了得宝足，然后直到有一天神来启示说他是谁，然后我才起了一个心，我要起来跟从他。那我就开始就是要做了，那做爱宴的话我就去上网查菜谱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自不量力，就觉得什么好看又好吃我就开始做什么，后来就发现哇，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个有我们俗话讲熟能生巧，那像我一个不熟的人那自然就是笨了啊，笨手笨脚。我记得有最多有一次我想做凉菜，很简单嘛哈，然后我就做凉菜，哇，没有想到凉菜那个切的功夫是很厉害。我就那次我做凉菜的时候，我从6点钟开始切，我切到12点因为我知道要切丝要切得很细才好看的嘛，切得粗的不好看呢。哦，所以我就搞了说，哦，这个还有学问在里面哈，这个每次一做爱宴从6点做到12点这个吃不消，所以就开始琢磨要怎么样简单。然后我现在开始琢磨出来的呢就是要做炖菜。炖菜呢把佐料放好了，然后那个火开着，自己调好时间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所以这个懒人有懒办法哈所以我就想用我的例子告诉大家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五柄二鱼，我们不要看自己好像只有五个饼两条鱼而已，其实就靠我们那个五个饼两个鱼主就可以来做大事。然后更重要的，其实神不在乎我们为他做一顿饭，神在乎的是要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以前呢就像彼得一样，好，我很喜欢啦，我们就搭个棚子住在这里面，我就搭在我那个小棚子里面，我住得很开心。但是我就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当我真正开始说起来跟从主的时候，我生命的长大，我自己有感觉，我周围的人也有感觉，真的是跟我当初在棚子里面住在里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起来行走。
早上我们在这里非常享受，教会是让人得饱足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一些人是摆上的。哈利路亚。